显现。那这些姊妹们也很爱耶稣，是不是？你们有谁天还没亮的时候赶到墓园去啊？有哪一个人，哪些人你有这个胆量？哪个姊妹天黑你就赶到墓地去啊？这些姊妹们非常爱耶稣，所以他们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安息日的这个第一日的时候，他们就去看耶稣，他们是要拿着香料去膏耶稣的身体。结果他们看到什么？看到一个空的坟墓，看到天使在那里。如果你只看到一个空的坟墓，也可以做很多解释，有人把他身体拿去了等等。那天使讲得非常清楚，跟他们讲是怎么回事。然后最精彩的是哪里？耶稣向他们显现。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复活的基督显现。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的信息很特别哈，前面是牧师讲，后面还有四个人讲。哈利路亚，因为复活的基督也向他们显现，好不好啊？你们有点反应啊。我刚才看到敬拜赞美团真的很 happy， happy day， happy day， 那个带敬拜的特别 happy，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在看到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他在准备里面 amen。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喜乐是有传染性的。你们多少人知道感冒是有传染性的？哎呀，我也感冒了好几个礼拜，躺在床上，所以你看到人家咳嗽，看说哎呀，保持距离啊，不要靠近我，因为你会传给我。但是你知道喜乐也有传染性的，你们，你看到一个人很喜乐，你说嘿，我也要，我巴不得他那喜乐能传给我。但是一个人的喜乐是从心里面开始。你看到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他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人爱他。你们，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基督教的神是非常爱我们的那位神，他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都是为了你跟我。你们，这不是讲给慕道友听，这讲给基督徒听。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哎呀，这是复活节啊，要做这个做那，你就 relax， 放轻松一点，来遇见这位爱你的主，复活的主，好吗？不是一个宗教的活动，是去跟一个人约会，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爱儿子，他爱你。你跟旁边人说，耶稣很爱你啊！你今天要遇见他，阿门。你跟你自己讲说，就是今天呐、啊，你要放下一切的烦恼。哦，你跟牧师讲吧，放下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忧虑，打开你的心。开开心心的，让主耶稣向你显现。哎，非常好，向我显现，非常好，感谢赞美主，已经显现了。你能够这样讲，就是已经显现了。感谢主，我们赞美主，在这复活节的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来思想他，来遇见他。我们怎么遇见他呢？我们觉得敬拜赞美的诗歌，对不对？我们刚才宣告，我们怎么遇见他呢？我们把奉献献给神。我们怎么遇见他呢？我们借着听牧师的讲道，讲到主耶稣复活的真理。我们怎么遇见他呢？我们借着我们弟兄姊妹的见证，好不好啊？非常好。我们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很多弟兄姊妹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啊。那过去这礼拜是高潮这个我就想问，如果你的你发现你的母亲有癌症，而且是最后晚期，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啊？是不是很严肃的事啊？是不是让你很难 happy 啊？很难，是不是？如果你的工作很重，突然间又发现你有病啊，这个发烧，身体发冷，又一直上厕所拉肚子，请问这是不是很严重的事啊？是不是很难让我们快乐的事啊？如果你开车去办事情，公司派你去做事情，突然碰到一个大车祸，一个车就撞你，然后你车都撞烂了，啊，实在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虽然你活了，这些都是我们待会儿有人要来分享这个复活的基督怎么样向他们显现。我跟那些分享人，我现在给你打暗示了哈， 我已经跟你讲了，待会你要分享啊。那分享的顺序是这样，贝斯是第一个， Larry 是第二个，何山是第三个，那个 George 是最后一个啊。你知道我讲到谁的名字？好，何山第二个，我应这个分享人的要求，何山第二个， Larry 第三个，没有关系，你他可以讲完，让他在你讲再讲都没关系，好，没问题。你们到时候啊，你们每一个人有五分钟时间，也不要讲得太长，也不要讲得太短。好，我们现在要收奉献，奉献是基督徒对神爱的一个表现。把当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以后显给雅各看，显给众使徒看。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这个还不念，待会儿到后来才念。好，我只是想要确定一下，分享的人都在吗？何山到哪去了？待会儿会来吧，他说会啊。 OK， 我相信啊，我凭信心相信啊。好，感谢主，我们刚才也读了经文，知道今天是复活节。我就想问哈，这个问题也是很明显，但是我还要问一下，今天是复活节，到底是谁复活了？啊？请问耶稣是谁呀？Are you sure？ 你确定他是神的儿子吗？好像没有人太感觉。Winnie， 你确定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OK。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或者这个真理，或者这个教义，是基督教跟世界其他宗教截然不同的地方，是不是？你去别的宗教，他从来没有讲复活节，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教主的受难节什么节，但是没有复活节。哦，我就是很客观来讲这件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有一个宗教，它的创立者不但有受难的节日，他死掉的节日。其实受难没有什么，大家都受难啊，你受不受难呢？哎呦，你不是我牧师，我天天受难，都有受难。但是只有基督教，只有耶稣说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只有他从死里复活，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向门徒们显现，而且他整个这个教的教义是建立在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上，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件事情。佛教的释迦牟尼、回教的穆罕默德、中国的孔夫子，都是伟大的宗教家、哲学家，他们都是伟大宗教的创立者，然而他们都死了，他们没有再复活。然而我们的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世人的罪被钉死，确定被钉死，被埋葬，确定被埋葬，复活了，确定复活了。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使徒保罗，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他就讲说，就是像我所传给我的，我告诉你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确实是被钉死，是埋葬，而且复活了。然后保罗又说，这个复活的事情不是只有我说的，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向不同的人显现，很多人显现。根据圣经的记载，在主耶稣受难之后40天内，他向很多的场合40天之久，向不同的人来显现。所以使徒保罗就讲说，他向彼得显现，向12个使徒显现，又有一次向500个门徒同时显现， 啊，那些门徒里面有些已经去世了，有些还活到现在，后来又向雅各显现，最后保罗说向我显现。你们知道保罗原名叫什么吗？你知道扫罗以前是敌对基督的，他是迫害教会的，是站在对立面的，然而他有一天去做他要做的事情，要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去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基督就向他显现，就 confront 他，让他说你不能跟我为敌，我才是主。他从那天以后有一个截然的改变，他开始成为一个宣扬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当中有些慕道的朋友，或者你不太知道，你今天唱了很多这个诗歌在上面，你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 Happy day 为什么有 happy 啊，又不是中到漏特奖，有什么 happy？ 没有关系，我们信耶稣都是一个旅程。 Amen。 你跟旁边讲是一个旅程。有谁第一次听了就信呢？没有，很长的路，是不是？有人看了一个单章上面讲的，有人这个那样慢慢的走，复活的基督就向你显现。我们常常想到，哇，复活的基督显现一定不得了，天云变色，有打雷，哇，闪光，还有声音啊，不一定。我待会儿就会讲，复活基督是会显现，但是他显现的程度，他显现的荣耀不一样。Amen。 在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就讲到这个世界将来是怎么样，神要回来统治这个世界等等。启示录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复活的基督就向约翰显现，他那个显现是不得了，那是真的荣耀的显现。因为约翰一看到荣耀的基督，他就整个人像死人一样在地上，因为神的荣耀太大了。所以神基督这个复活基督显现的时候，他很爱我们，他看到你属灵的程度怎么样，你的信心的程度怎么样，所以他显现的程度也不一样。 Amen。 所以待会儿你听他们四个弟兄姊妹们讲，哎，都不一样。所以怎么搞的，这个复活的基督怎么显现都不一样的方式，因为神很体贴你。 Amen。 他照着你的程度来显明他自己，好不好啊？非常好，他非常的爱我们。那今天早上呢，我就要带大家看一下复活的基督向不同人的显现，或者你也可以感受到，你可以跟这些人一样的认同。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主耶稣复活的基督向深爱他的人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就是刚才我们的袁山打早了一点，是20章11到18节，我们念一段，牧师讲一段，这样就比较好。好，一起来。
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
低头往坟里看，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
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
一个在脚。把我主挪去。 这边复活的基督啊， 没有，那个是后来要念的。原山就到这里啊，一段一段，我们刚才也没有跟你先讲。这边有一个女人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莫大拉是一个地名，玛利亚这个妇女，你们知道她有什么故事吗？你们知道当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有一群妇女，她们非常爱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传福音，他都在传福音，他没有时间去赚钱了，是不是？所以主耶稣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他说我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有一群妇女，因为他们得到主耶稣对他们的恩典，他们就支持主耶稣传福音啊，支持主耶稣的布道团。那这些妇女们，他们非常爱主耶稣。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表达？我们现在先不要讲复活这么远的一个地方，当你很爱一个人，你怎么表达？你们都看我好吗？现在不是在默想的时候，现在专心听到，爱是怎么样？关心，还有什么？要有行动。我常常跟师母说，哎呀，我很爱你，她说那你就赶快去把厨房那些盘子都洗了吧，我很爱你，就赶快把那些垃圾都带掉出去，是不是啊？啊，那个有小孩的新婚夫，那个生刚刚做爸爸妈妈的那丈夫说啊 ，Honey， 我很爱你，那赶快帮忙换尿布吧 ，Baby 吵的时候你去，是不是？爱是不是要有行动啊？心动不如行动，还是要有行动，不要嘴巴动而已，是不是？爱是有行动的。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我跟你讲，她非常爱耶稣。怎么知道？因为每一四福音每一个地方写的时候都是写片段，但是莫大拉玛利亚在天还没亮的，就是礼拜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她跟别的妇女或者她自己就去到耶稣的坟墓啊！哇，我觉得不简单了。你们当中有谁今天早上赶天还没亮就到坟墓去的？我想很少。你当然会去，如果有重要任务你非去不可，你就会去。换句话说，对莫大拉玛利亚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他觉得非常重要。他为什么重要？因为他可能都没有睡，自从耶稣钉死的那一天，耶稣钉死的时候，他也看到他在十字架旁边，他看到他所爱的主已经死了，我这还有特殊效果啊。然后埋葬了，他都在想，他也记得耶稣说过我死了以后第三天会复活，但是半信半疑。我就想说，弟兄姊妹们朋友，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是很爱耶稣的人，你听到耶稣说我会受难埋葬第三天复活，你是信还是不信啊？哎呀，我知道很多人会这样讲，这是最安全的答案。 Aaron 你信不信啊？哎， Aaron 信，他没有半信。我就想为什么会半信半疑呢？对，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死了又复活，而且死得很惨，而且绝对是死，是真死，不是假死。哦，有人说耶稣复活的理论是说，哦，耶稣钉完了以后下来没有死，后来放到坟墓里，空气凉一点他就活过来，这瞎扯。你不知道那个钉十字架是真的，那个罗马兵丁都要看的，死了以后还要签字，没有说签字，他要真正确定的，不然他要被杀头的。就像你去枪毙，还有说哦，没有死，后来就爬出来了，没有那回事，是真的。莫大拉玛利亚这个女的一生很坎坷，她身上曾经被七个巫鬼所控制，主耶稣把她赶出去，所以她经历主耶稣的爱多，所以她爱主耶稣就多。 Amen。一个人信耶稣，他真正经的经历到耶稣对他的爱赦免多，他就会爱主耶稣多，就是这样。所以他非常爱主耶稣，所以他清晨天还黑他就去主耶稣的坟墓。然后这边讲到坟墓说还可以往里面看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文化的差异。那犹太人的坟墓跟中国人的坟墓不一样，我就想先问一下啊，我们就很现实的讲，中国人坟墓是怎么样的？不讲在美国，在中国，中国大陆坟墓是不是都会鼓起来一个一个，是不是还是那样？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我小时候很怕去墓地， 我现在不需要特殊音响，我很怕去墓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墓地都一个一个都站在那里，我每次去看到，我觉得他们都在跟我打招呼啊，嗨，哎呦，还有，我小时候我爸爸也是牧师，啊，那他常常晚上出去讲道，那讲道呢，那时候我住在台中，那讲道完了以后啊，他常常要走一条近路，那个路就是公墓，哎呀，他要开5分钟啊。哎呀，我每次都吓得要死，我说爸爸你开快一点，我坐在你车后面，他骑摩托车，鬼抓啊抓我不抓你啊，因为我看到那个坟墓每一个都这样站的，那真的很可怕。后来我来到美国，看到他们的坟墓是平的，我比较喜欢一点，就最起来看不到，不会跟你打招呼啊，嗨嗨。可是犹太人的坟墓不一样，他的坟墓是一个石头哦，在一个他们一个岩石里面，然后打开洞在里面的一个地方，然后门口有一个洞口。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去了圣地，我去看了，他们说所谓耶稣所埋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或者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所以它是一个洞，在山里面凿了一个洞，然后一个门口，所以就把尸体包起来，好的话放香膏啊什么，就放在那个洞里面，然后那个洞呢就用一个石头把它堵起来。所以莫大拉的玛利亚跟别的玛利亚去看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坟墓的那个石头已经挪开了，对不对？刚才讲的，然后呢看到里面是空的。当然这边马太福音我们刚刚看到还有天使在那，天使还跟他们讲话，所以他看到是空的，然后看到里面有主耶稣包主耶稣的尸体的布在那里，但是主耶稣不在那里。所以莫大拉玛利亚他很爱主耶稣，他非常难过。那你跟我讲说你3天后复活，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莫大拉玛利亚去看主耶稣坟墓的时候他的情况怎么样？你觉得他信心很好吗？你怎么知道？如果他相信耶稣是复活，他应该怎么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复活了，但是请告诉我你在哪里，是不是？请问他的情况怎么样？啊，他以为是园丁没有错，但是他请问莫大拉玛利亚，我这个要请姊妹先回答，你们都是女的，请问你的看法，莫大拉玛利亚为什么哭？她哭什么？死了没错，那已经哭了2天了，现在哭什么？为什么不见了就哭呢？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啊？圣经里面很多问题可以问的。因为耶稣是他所爱的，对不对？如果他死了埋葬了，去看到在那还可以看得到，现在连尸体都没有啊，连尸体都不见了。你们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当我们的思想，当我们没有遇见复活的基督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往另外一方面想，我们是很负面，哎呀真倒霉啊，死得够惨啊，埋了3天，结果现在连尸首都没有，连个尸首都没有，一直哭，越想越伤心。可是主耶稣在之前就说，我第3天要复活，你们要到加利利去见我。你在来的地方错了，你怎么在有一个地方，那个经文说，天使说你怎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你们，我们很多时候，我现在不是讲新来的朋友，特别是基督徒，我们的思想方向完全错误，我们一直在负面里面。你们，这是要悔改的。你没有看到耶稣的尸体在坟墓，你应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他已经复活，我现在想起来在加利利，我来错地方，我应该去那见他。 Amen。 但是他继续哭，第一次跟天使讲，第二次哭到什么地步？耶稣都来了， 然后他以为耶稣是谁？Cemetery manager 啊，哎，你如果把这个人的尸体换的地方跟我讲一下，不要这样子嘛。我说找都找不到。主耶稣怎么回应他？哎，主耶稣没有说，哎 ，excuse me, I am Jesus. No， 主耶稣只有讲了一句话。主耶稣说什么？你们仔细看，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什么都没有说，主耶稣只有叫他的名字。然后他一听到耶稣叫他的名字，他就知道那是耶稣，好不好啊？哎呀，他是好啊，我们很多基督徒很惨的，主耶稣常常叫你都搞不清楚。 Amen， 连不说 Amen 的更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是怎么样？很多事情你不该做的，主耶稣已经叫你不要做；有些事情主耶稣要你做，他邀请你，你搞不清楚。那玛利亚的反应怎么样？他讲拉波尼，然后但是你想他的心境是怎么样？他一定很开心的。他可能马上过去要给他一个拥抱，要摸他一下。主耶稣说不要摸我，主耶稣很厉害，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然后摩大拉玛利亚怎么说？所以他本来是在哭泣的，现在怎么样？一个宣告者。哈利路亚，赞美主。Amen。 很多时候我们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困难一直哭泣，认为耶稣死了也找不到了。耶稣死了，但是他复活了，他现在在你我的生命里，好不好啊？故事还没完，在下面继续念，这是连续剧啊，我们要快一点，因为后面还有人要，后面要做见证。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扔到上膛，给他们看。门徒们看见耶稣，就喜乐。
我们下面就没有了。哎，你怎么就跳到23节、啊？前面还有啊。好。说了这话怎么样？就把手和扔啊、嗯？有没有 ？OK， 好，那没有没关系。好，主耶稣这边第二个显现是向谁显现？门徒们显现，门徒在一起聚集，你觉得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很害怕，请问为什么害怕？因为树倒猢狲散，头被杀掉了。被埋了，下面还有什么？我是想说，如果你是门徒，你跟耶稣三年半，后来他就死了，他说他要复活，但是也不知道，请问你的感受怎么样？如果你是门徒在聚集，你在想什么？问你，如果你是门徒，你在想什么？啊，我就问这四个下面要做见证，就几，如果你是门徒，你在想什么？你在那房间里想什么？所以满头雾水是吧？觉得怎么办呢、啊？何去何从？本来要去传福音的，现在，请问门徒为什么把门关得紧紧？怕人来抓他，挺危险。换句话说，情况是很危险的，是很灰心的，是前途不定的。我们人生是不是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也是很危险，前途不定，很困难的时候，然后门关得紧紧。哎呀，主耶稣真棒，他就突然就进来了。然后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有没有说你们怕什么？主耶稣说愿你们，哎呀，我们今天是不是很需要平安呢、啊、牧师今天对你们每一个人说愿你们平安，求神赐给你平安。平安就是你里面和谐啊，你跟自己要和谐，你跟人要和谐，你跟神要和谐。 主耶稣为什么说要他们平安？因为他们没有平安，他们很害怕。然后主耶稣立刻做一件事情，叫他们看他的手跟他的肋骨。请问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做？这个答案很难很难找到答案的。为什么？证明他是耶稣没错。还有，请问门都关得紧紧，主耶稣怎么进去啊？特异功夫啊？啊？因为照犹太人的观念，这个门都关得紧紧，有一个人突然出现，他是鬼啊，是鬼啊。所以主耶稣他非常的清楚他们在想什么。第一个，他们需要的是平安。他们怎么会有平安？因为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你们不要害怕，我没有失败，我得胜了。 Amen。 我转败为胜，在坟墓里三天就复活了。第二个，他让他说，我就是你们看到最后被钉死的那个基督。他不但这样讲，他还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所以门徒将来有没有工作？有啊，主耶稣要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那这边又说，你们受圣灵，不但我差遣你们，我还要跟你从神来的灵，让你们有能力出去，然后给你们有权柄。你们赦免的，你们赦免谁，谁就赦免；你们不赦免谁，那个人就不能得赦免。哎呀，主耶稣非常肯定他们。 Amen。 虽然他们很不确定，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主，他非常肯定你，他知道你的为难，知道你的困苦。最后还有一个，主耶稣向复活的基督，向一个怀疑他的人性显现。我们一起看哈，希望这次经文是完全的，好吗？第24节，这个也是代表，预备来。24节，好，谢谢。那十二个门徒中，多马其实代表很多人，也代表很多我们当中的人，就是不相信，非常实际。多马的哲学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 眼见为信。不要嘴巴讲，你让我看看到复活的主。所以当复活的基督向十二个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不在。所以多马说了一句话，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啊，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怎么样总不信。请问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科学家，对不对？要求证据，我非要看到他，还要手探入他。好，过了8天，超过一个礼拜，门徒又在屋里。那门徒其实耶稣显现以后也没有太多进步，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还是关的。耶稣来站在当中说，又说一样的话，愿你们平安。然后他说 Hi Thomas， 多马，这是你在哈、啊？他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然后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不要
疑惑，总要信。
我们疑不疑惑？很容易疑惑。当情况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疑惑了。主耶稣有很多的应许，但是当情况不好了就疑惑了，我们就在想说，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真的胜过死亡了吗？他真的有能力帮助我们吗？当主耶稣跟他讲说，你伸过指头来来验证这一切的时候，多马有没有说 OK let me try it？ 多马怎么说？我的主，我的神。表示主耶稣在那里的时候，他出现的时候，他显现的时候，有一个极大的能力出去。主耶稣的同在就让你我信服他就是复活的基督，他不需要再解释，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就是那一刻。但是主耶稣讲了一个很深的一句话，主耶稣所讲的话也是对今后来世世代的人讲的，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有福了。 Amen。 多马说要 seeing is believing，主耶稣说 Believing is seeing， 你相信就看见。天国的顺序不太一样，等到你看见了就不再信，那就不是真信，已经看见了。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复活的基督不是在过去那四十天对许多神的儿女显现，历世历代复活的基督都向人显现。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有两个 principle， 就是复活的基督今天向我们显现，请那个和袁山打一下好不好。第一个，我们常常在想，如果复活基督向我显现，一定是在非常好的时候，很光彩的时候，最美妙人生的时候，哎呀他就出来了。 No， 完全相反。复活基督是在什么时候向我们显现呢？请往上走一点好不好？多半是我们在困苦的时刻，懂吗？如果你现在越困苦，就是你最有希望见到复活基督的时刻。你很困苦好像没路走的时候，是复活基督显现的时候。第二个，他为要使我们，他的显现是要我们认识他，降服于他，单单的依靠他。就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那写的，他写的这一切的目的，发生故事的目的，写的这些目的是要让人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真的胜过罪恶与死亡。那我想下面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们来分享一下复活的基督如何在他们生命里显明，好不好？那我们没有时间先预演或者听他们要讲什么，我就跟你们讲，重点是复活的基督如何向你显明，哦，就抓住那重点。你们的时间很有限，每个人只有5分钟，我们后面也会敲铃，时间到了你就必须下来。好，第一个交给贝斯。
我叫 Betsy。 上个礼拜就讲到我母亲她会哭了，对不对？他从年轻到老哭不出来，可是因为神对他显现神的爱，可能他还没有看见，不过他感觉到，他从我的身上，他一直说在我身上好像看到神，他说我都不一样了。其实我认为我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孝顺他，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更多的关心，因为他生病了。这是上礼拜他会哭了，我为此感谢神，而且他也会说感谢主。那这个礼拜的最新进展呢，就是我的母亲还是在休养当中。那么她已经开始想要学会要祷告，可是她告诉我，她说我都不会祷告。那我说妈妈，那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她就说好。所以她就跟一个小孩子一样，好像牙牙学语哈，好像那个吃奶的小基督徒一样，小 baby 在跟我一句一句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我就从这简单的前几天，我就这样子的让他跟着我祷告。那今天早上我去看他，他一个晚上，昨天一个晚上都睡不着，因为他礼拜五出院， 然后可能那个伤口还有点痛啊，还有点流肺水，所以我就说妈妈，那我们祷告好不好？她就说好啊，所以我就一句一句的就说，主耶稣，我昨天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主啊，求你让我能够今天下午我女儿去聚会的时候我就睡觉，但是呢我要睡到2点钟起来，她要带我去买东西。然后我说妈妈，我们来说，主耶稣我爱你。我妈妈开口了，他就像个孩子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爱你，我看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弟兄姐妹不容易啊，我妈妈是一个一直都很顽固哦，很自我而且很独立的人，她今天她不会听你的任何事情，她以前的个性是怎么样，她脸上有粒饭，如果你说妈妈有个饭不要管我，我喜欢放在这里她是这么硬的一个人哦。可是因为他现在遇见神了，神在对他彰显神的大爱的时候，他就改变了，整个人就不一样了。那这是我的分享，就是真的神在这个时候对我最想我，因为我常常为我妈妈做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对我妈妈显现，而且让她知道真理，让她真正的认识你。其实我母亲应该从小开始，她应该算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的外祖母是基督徒，外祖母的妈妈也是基督徒，可是她从来不认识神，她用她自己的想法来解释神是什么样子的。她不认为神可以像一个阿爸父，像一个爸爸一样，你可以跟她说，我睡不着，主啊，你让我睡多一点，我今天会失眠，我要靠你，我就睡得着，有一个香甜的美梦。不是这样子的，她的神是高高在上，远远的。所以这就是神对我的母亲显现。那至于我自己呢，我就是在最近可能因为妈妈的关系就更亲近主，我就真的开始灵修啊，做到每天早上都有哪怕是20分钟也好的灵修。那神对我的显现是除了让我带着我妈妈我有平安，我甚至有喜乐，我都可以跟大家一样说说笑笑啊。那灵修中间神对我的显现是，他说他是我们是他眼中的小瞳人。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什么是小瞳人，就是哦，可能就眼珠里面那个眼珠珠，那很宝贵嘛，对不对？结果我在灵修当中，我就圣经上面就讲，谁触摸神的小瞳人，就是触摸神的眼睛的小瞳人，就是我们呐。谁触摸我们，就是触摸神的小瞳人。所以我就想到，哇，原来神常常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说，神告诉我们，主天天看顾。天天看顾，时时看顾，是一个永不打盹永不睡觉的神。那我心里这个意思就哦 OK， 神很爱我们。我现在体会到什么，有一天特别明显，就是我觉得神好像他就好大好大好大，可是他的眼睛看着我，然后我看着他的时候，主啊我求你救我妈妈，我就发现他的眼珠珠里面有我反映在他的眼珠里面。因为我们要分享的是小瞳人是什么，就是当我看着你的时候你也看着我，其实你的身影就反映在我的眼珠里面，这就是小瞳人的意思。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在忙低着头忙自己的忙这个忙那个的时候，你没有想到神一直在看着你，可是你一抬头看他的时候，你就跑到他的眼珠里面变成他的小瞳人了，是不是很棒？我就觉得那个神的爱真的，我原来就是他眼中的小瞳人。那本来神眼中天父眼中的小瞳人是耶稣基督，可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了，当所有全世界的罪归到他身上的时候，天父转头不看他，有没有记不记得圣经上记载的那一段，耶稣基督就是要让我们成为神的小瞳人。所以当他真的很痛苦的时候，那个整个世界都我们的罪都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耶稣是要让我们成为我们天父的小瞳人。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他复活了，感谢主，谢谢。
这是贝斯他的母亲啊，就是发现有肺癌是最后一期，那只有6个月的时间存活。那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就为他祷告，所以他就讲一下他最新的情况。那下面呢有何山跟Larry 来分享。那 Larry 就是在过去这个礼拜有这个疾病有特别的病痛何山是 Larry 的好朋友，神就感动何山去拯救 Larry 那故事很精彩，我请他多讲一点你就花一点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的奇妙，你待会听就晓得。我们就看到复活的基督真的在帮助他们两位在这个病痛的事情不能差太多时间，如果再晚一点就结果很不堪设想。那 Larry 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他礼拜五才出院，他今天就坐在我们当中，那他也可以补充一点他另外一方面的这个他的感受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先交给这个 911 Rescuer 这个何山好不好，你他就是 Larry 生病以后他怎么去他公司救他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何三。他生病是星期一的晚间，其实平常呢都是到7点钟他应该离开公司，那我要打个电话给他会不会出来，可是他没有接我的电话，没有接的话我以为他还在忙或者是在开车，那我想再过半个小时我再打，可是我一忙一做家事呢就8点了的时候我又打电话他又没有接，我想肯定是在途中，正在开途中，集中精力开车，或者车上的那个信息没有接到，那我也就这样想，我又放下了。等到9点的时候呢，他应该回我电话，不管是在家或者在车上，他应该回我电话。可是到9点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回答我的电话，那我就有点紧张，我就在想，我说要不我就往他妈妈家打一个，看他在哪里。那我就是在想的过程中呢，就想。我想哎呀再打最后一次，他要再不接我就打给他妈妈，因为我怕影响他妈妈睡觉，所以我最后一打一次他接了，我问他，我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公司，但是我听他的声音呢好像不是很就是生病的样子，不是就是话，他的话里我可以听出来，我说那我来，他说你不要来，我说那我知道了，我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就跟女儿说，我说我要去那个 Dublin 那边，我说我应该出口应该在哪里走，他就帮我大概查一下，那我就去了之后呢，我就因为我是走的是 East 580，我看不到 Dublin 的出口，那我想我肯定是错了，那我又给女儿打电话，我说妈妈现在走错了怎么办，她说那你就找46出口，那我找来找去我找不到46出口，我就一直走，只要有出口我就能出去，等我出去的时候呢已经是63了，那就已经绕山道很远了，那我又给女儿打电话，我说妈妈现在出来了，现在是580的 West， 我应该在哪里出去，他又告诉我，那我又继续开，按照我女儿的那个出口的那个名字我又继续开，终于出来了呢，我又接着给他打电话，我说我现在出来了，你的公司是在我的左手边，那我应该在哪个信号拐呢，我又不知道，他说你出来了之后你又腾回去，他不让我去见他让我回，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他说你就回去吧，那我又很生气，我又紧张，我应该在哪里出口呢，我正在这想和犹豫的过程呢，我一下看见他的公司名了，就在我的左手边，那我也不知道前面是红信号是绿信号，已经11点了车很少，那我一个弯我就拐过去了，这拐过去了之后后面的警车就追上来了那追上来了我也不一按，要是正常的话应该你靠边之后停下，那我就停在道中间了，因为我又紧张嘛，我又不敢走，因为他的公司就在我的右手边，那我就停在那，警察就过来了，过来意思是他就在后面说你要往那个边上靠，他就在后面喊了几遍，但是我听他说话时我一看我是在道中间，那我就靠，他也跟着我靠过来了之后我就停下，他就过来，他就要我的那个 license， 那我就给他，他说你看没看见有个红信号，我说我没有看见，他说那你再干什么，我说我朋友有病了我来接他，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他不回答我，所以我很紧张我很害怕，我说我第一次来这里我不知道，那他看了我之后的信号他就还给我了，他说你靠边继续给你的朋友打电话，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因为警察不管我了嘛，那我就在他的公司边上，那我怎么想法去进去，那我就在我的右手边看，绕着他的公司走，终于找到一个门，我就停在门的外面。停在门的外面呢，我进不去，因为他有很大的一个铁门。那我车停好了之后，我就看哪里有亮光。那我看到我的这边有个亮光，那我就越过那个，爬过那个，没有经过，我就爬过那个铁的吧，它中间。它是这样，中间有一个，我从地下上到这儿，再从上到这儿，我就越过去。我在越过去的一跳的过程中，好像里面有声音响，是怎么有人就出来了？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有个朋友在这里工作，他病了，他不能回家。我说我来接他。他说他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他说，我说我给他打电话，他又不接。他说你再打，我又打他，他接了。我说你跟他说话，他在哪里？他就跟他说话，他不是在这个 building， 是在另外一个 building。他说你回到你车里去，去开车，我把门打开，你开车绕到另外一个 building。还有一个那个，就像这一个人有亮，你进去他会帮你。我说那好吧，我又回到我车那里，又开车，他又帮我打开，我又进去。进去那之后，我车停好了，我又找亮光的地方进去。还有一个就是警卫的人出来跟他，我又跟他说，我说他说他在六楼，我说六楼有我朋友病在这里，他不能开车，我说我来接他。他说他那个层楼很大，他说六层哪里？我说我不知道。那我就跟他俩跟那个警卫呀，就绕的时候又碰见一个清扫的人。他就问那个清扫说看没看见有一个人，他说我好像看见在那边，完了那个人又带我绕过去，他要看见他，那我就把他带回来坐到我车上，我就回又返回的过程中，那我看他病得很严重，我说那就去急诊吧，他说不要，我要睡觉。那我想去急诊的话也要等三四个小时，我现在他又不能休息，我说那就回去睡觉，那就回我那去睡觉。第二天早上他好一些了，我说那就领他上医院，他也不太愿意去，或者他妈妈又打电话来劝他，最终结果还是去了医院，就去了急诊。那是星期二的晚间就去了急诊，等到了急诊检查弄之后，都做了一些检查，结果还好，所以就星期五的晚间出了院。所以我讲的这个意思呢，就是经历的这个过程，我什么也没有想，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害怕，或者是我也没有想到我这一路中我会遇见什么事情。所以呢，我这意思就是说讲，不管你是想或者是没想，神都会照顾我们，他都会给我们平安，都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这一路过程我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去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所以神一直在保守我，一直在与我同在。我在这里这是感谢赞美神，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神。谢谢大家。
那个何三讲得非常好，简短 to the point。 那个其实何三没有讲出来的，我帮他讲，其实这个不是你的意念，这是复活的基督给你的意念。因为情况很紧急，那情况紧急什么程度，我就请 Larry 来讲，你讲讲你的病怎么回事。 OK， 我不讲了，你在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都不能接电话，还躺在地上。我们的 Larry 工作之认真，后来他都带着睡袋到公司里，住在公司里面。
首先感谢神，那个感谢这个大家对我的祷告。那一天下午就开始不舒服，就头疼，然后呢等到这个晚上七点多的时候还是疼得不得了，然后呢那时候人都走了，我就开始 shaking， 就浑身就发抖。正好呢我在公司放了一个睡袋，因为我有一两天 working 特别特别 late，大概我听到一两点，我觉得回家 make no sense， 因为家离得蛮远的嘛，所以的话我就买了个睡袋放在那个地方，还在那里过过一两夜，过过两三夜。然后呢那一天我就觉得说不定我今天又得搞这个名堂，然后我就把那个睡袋铺在地上就睡，然后睡就听着那个头反正是疼的晕晕乎乎的，也不知道啊，就听着那个手机就在那个地方就响，那个手机平常放在这个口袋里很容易拿，但是那一天那个手机是放在桌上充电，所以的话我那时候连翻身起来去拿手机的力气都没有，就听那儿响，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几点了，后来好像觉得精神稍微好一点就去接。那是何三说他要来，我说不要来，你找不到，然后我说你到时候救不了我，我还得去救你，我还不知道。他经常到哪里就丢掉了，所以的话呢，我就然后我就不让他来，我说他就不停地打电话，我就跟他说原路回去，反正我觉得跟他讲这个怎么样来的那个 direction 都没有那个力气，反正就不想讲，我就跟他说原路回，然后他就后来他就很坚持，我就跟他说原路回，我就只 只说这一句话，袁隆回，袁隆回。然后他跟我说，我都进到公司了，我说这回袁隆回不了了。然后呢，我就说，那你现在在哪儿？我就跟他说我在六队，那你就来吧，你跟那个盖儿的说，他带你下，他带你到六楼，我就会出来了。那时候我就，反正身上也不舒服，但是我就收拾我的东西，我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就跟他回去，他要送我去医院，我说不需要，我说这个需要什么？然后等到第二天还发烧，不刚发烧还开始又拉肚子，然后我妈没使劲的劝我去医院，我就去了。去了还幸亏去了，因为看上这回平常我有点小病就看过去，这回的话呢看样子不是那么小，那个后来说是什么白细胞都要35000什么的，我白血球都要有35000，反正那些指标都大夫都说是蛮高的。然后过了，幸亏过了3天现在就好了。我就特别的感谢神呢对我的拯救，因为的话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是神的拯救的话，说不定又晕过去了，不知道哪儿去了。也特别感谢牧师和兄弟姐妹的祷告，牧师师母都去看我，那个贝斯试听都去看我，好多兄弟姐妹打电话说是什么，所以感谢兄弟姐妹的祷告，还特别感谢何三，对我的爱，对我的帮助。我这里，就是说，归根结底都是神的爱，感谢神。
谢谢谢谢，我礼拜三晚上去跟师母去看贝斯的母亲，后来又去看Larry， 那 Larry 在睡觉，他睡得非常好。我跟师母就说不要打扰他，我就跟他的护士讲说他的牧师来看他，愿他睡得很好，让他早点康复。我本来就要走了，后来那时候何三就打电话来，贝斯陪我们，所以何三就来了，他就告诉我第一手的资料，他怎么去抢救 Larry。 我听了非常的感动，我非常感，我这是注解啊，因为他们两个害羞啊，这个有的没有讲到完全，我跟他说只有5分钟，他不能讲太多。我非常感动的就是说，第一个，复活的基督神非常爱我们，神知道 Larry 的情况， Amen， 他知道 Larry 情况很紧急，他刚才也是没有，因为声音没有讲得很清楚，他非常的软弱，他把他的那个 cell phone 放在桌上 charge，他在躺在地上在睡袋，因为他前几天坐得太晚太累了又生病，他说他全身发冷，同时高烧很高啊，就是很困苦的时候啊，人很困苦的时候，非常难过的时候，可是我们就看到神的灵就感动何山，让他非常积极。他住在 Oakland， 要开到那个地方是哪里， Dublin，蛮远的，而且何山不太认路的人，他不是很会知道，英文也不是很好，他就是有一个心，那个心当然他很爱 Larry， 但是有时候爱也是会害怕，是不是？我刚才说爱有行动，所以神感动他，他就去救他，而且开错了，我想他都开到快 Livermore 很远了，然后再开回来，然后又碰到警察，还有一个人被警察停下来，还停在马路的中间呢，还不听话，旁警察很紧张啊，你再不听话他可能要采取行动，我跟你说其实是很危险的，你要了解美国。但是你看到没有，神的带领，那警察一看知道这个人根本不懂这边的，这个真的是从外地来，他就是很需要帮助，他就你赶快去打你的电话救你的人了，神感动他。如果他要给你开单叫你继续在那边，那 Larry 的事情就过去了。然后他到了公司，他讲得很好听啊，越过去，他是爬墙进去啊，那么大的一个公司，那公司很大的，在 Dublin， 他是爬进去的。如果你一个公司看到有人爬进，那警卫很紧张，这个人是干嘛的，居然爬进去，是不是？他很，神给他一个任务，这个 mission 是 possible 的，可以实现的，不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这个任务要把面子都丢掉，被警察抓到了还停在中间，墙还要爬进去，最后就到了他的桌子的底下把他抢救出来。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然后带到医院去，又立刻决定那天晚上不要进去，因为太累。第二天勉强他进去，我们非常感谢主。虽然他们表达有限，但是神知道他们的心意。Amen。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那我们下面还有更精彩的，一个比一个精彩。这个也很可怕的事，就请他详细的讲一下到底怎么个可怕法。你每次都没有讲得很清楚，今天要讲清楚啊，因为都上了报纸，他已经上了报纸。
感谢神，我今天能够在这里做见证呢，是神的恩典，对啊。然后我的名字叫 George， 然后我知道今天有很多新人来我们当中，然后也有很多人是要眼见为信的，所以那 Kevin， 你可不可以放一下我的那个照片 ？Actually， 然后所以其实话说就是这样，就是我礼拜四的时候一大早的时候要去一个 meeting， 在 Davis 那里有一个新开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制造工厂。然后我就快要到那里的时候，刚经过 UC Davis 的那个 exit 的时候，然后突然就一辆很大的货车，我就看到我的司机说哇，冲得超快的，然后就往我这样冲过来，然后我就被撞了，然后我就开始旋转，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旋转的时候，我就只有对自己就讲说哇，我是真的要死了吗？然后第二个我想说哇，神救我啊！然后第三个，然后我就停了，然后我就还看得到，我说哇，我还活着。感谢主，然后我就走出来，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到处都是大火啊，都是那个火。我等一下再仔细的 explain 一下，就是 what happened。然后我就看到处都是车子，然后遍地的铁啊，就是那种车子的 parts。然后到处都是，然后我们对面就是一个很大的火，因为一个大爆炸。然后每经过两三分钟就嘣这样一声，然后每经过两三分钟就嘣这样一声，然后都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好像在自己在电影里面这样子。然后我就出来了以后，然后我就走出来了以后，因为我的引擎还是 on 的嘛，然后我第一个想到哦，我那引擎会不会爆炸，然后我就赶快先往别的地方跑来，然后这个车子好像前面还蛮好的，然后就再走回去说钥匙忘了拿，然后所以就回去，然后拿钥匙，然后后来就很多人去，就是后面的那些人，他们都看到整个过程的，他们就停下来，他们就很好心的就问我说要不要水啊。然后你还好吗？然后就把他们电话给我啊，就说哦，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然后所有的，对，这是我车。然后就后来就所有的警察，然后 firefighter 都来，然后就来救火啊。然后就问我说哦，你是谁啊？然后几岁啊？干嘛就问我这些问题。然后 also make sure 我的 neck 啊，然后整个 body 都还好啊。然后就反正就后来就去医院，然后我去医院玩，然后医生看了我眼睛啊，看了我一下，然后就说你没事啊，你可以回去了。然后但他说就是你可能过了几天以后你会可能会有个就是疼痛吧，就你的其他的，因为他说就像你去做运动，然后做就是 extend 的运动这样子，然后你可能之后会疼痛，因为你现在非常的 hyper， 就非常的就是紧张这样子，所以你可能不会觉得什么，但是过几天你 relax 你轻松了以后，你就会开始感这些疼痛。那我当时就 proclaim 就说主啊，我不要这些疼痛。然后所以我就完了以后，然后我就回来以后，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一个那个 witness， 因为我知道他是看到整个过程的这个人。然后说我现在刚从医院回来啦，他说哇，能听到你声音真好啊，然后我就问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我看到了整个过程，然后就是有一辆，就是你们刚看到有一辆很大的那辆车，40个 feet 的这个大的货车，然后那个他刚好在吃 brunch 吧，然后他刚好在吃那个薯条的时候，然后他的薯条吃进去的时候，他被卡住在他的喉咙里面，所以他就昏了，然后但他那个车子他当时还是开差不多60到70吧，然后他就非常的快，然后因为我是在，因为80往 Sacramento 有四条 lane 嘛，然后 fast lane 讲的是一的话，我是在第三，然后第四就是那个 on ramp 那个开上来那个 ramp， 所以他就从 on ramp 这样上来，然后他的速度就很快。然后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怎么这车这么大，然后速度这么还这么快，然后就撞到我了嘛。所以 actually 我当时是我还好，就是我的车比较前面一点，然后他过来撞的时候，他是撞到你可以看到后轮的那个 后面右后方的那个 passenger 那个轮子那里，所以他是往那边这样轻轻撞，因为他从侧面这样撞我，所以我一撞我就开始这样转，然后感谢神，就旁边都没有什么其他的车撞到我这样，所以我就这样转。你们刚看到其中有个照片，我是 facing the other way 这样子，然后他就这样子冲过来，然后他就你们刚刚其实看照片里面还有一个 BMW， 就是等一下后面有一辆 BMW， 他就是其他的就是因为我等于说是在他前面，所以被他撞后面，其他的就都是等于是在他旁边，然后就被他这样压过去，然后他就从80的这个北上这个 east 这边，然后就这样冲，然后就冲过中间那个 divider， 然后就冲到对面的这个南下的这个，然后有一辆速度很快的 BMW。535i 的吧，然后全不知道是全新的，反正还蛮新的一辆，就整个 head on， 然后就整个爆炸，因为他那个速度很快，因为然后那个大货车速度也蛮快的，不然那大货车我看他可能还停不了了，因为他这样冲，我当时还觉得他怎么停的，因为他的速度很快，而且没有人拦得住他，他一定是冲过去，但他最后他就停在就是这边有四道，那边有四道，他等于是停在第八这就最这边这一道，所以他从这边这样冲过去这样子。然后他停在那边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BMW 太快了，然后直接 head on， 然后他们当场就死掉两个人，然后就撞，然后就整个引擎就全部爆炸，所以那个 BMW 最后都烂了，然后那个车子那个车头也都全毁了。然后他 basically 就那一辆 head on， 然后另外两辆还有几辆车都是一些旁边可能一些撞坏吧还是什么的，所以反正我当时就是。我后来我后面那个人他讲说，其实我自己也知道，然后我再晚一秒的话，我就会被他撞的，就是从 passenger 这边撞，那假如他从前面撞的话，那我就都不知道 what happened， 然后呀，所以啊，感谢主，这个时间就非常的好，对，感谢神，对，所以就差一秒这样子。
我很感谢神啊，因为过去这个礼拜啊，这好多事情发生啊。那礼拜一啊，还在继续处理贝斯妈妈的事，每天都打电话跟她知道情形。礼拜二晚上就是跟何山联络，就是Larry 送到医院，要多一个，那时候也不太清楚。啊，礼拜三比较更清楚一点。礼拜四又接到，我讲一下我这边的 story， 就是礼拜四早上吧，10:30左右，我接到 Aaron 打电话来，他说他要去，说 George 发生车祸啊。我一听呢，我心里就往下沉，发生车祸还在吧？听他口气应该没事，不然他第一句话会说 George 发生车祸怎么样？下面，然后他说他要去接他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看到他没有讲太多，我想他 OK， 我也不太知道他车祸是怎么回事，到底他是去撞别人呢、还是怎么样，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立刻 text 给 George， 我就试试看啊，结果他就回了，他回电话就感谢主啊，他还活着啊，不只是因他活着，他还活着。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他刚才讲的这些听起来哇什么，但是你真正到现场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在高速公路上开，大家都开那么快，那么大一个车撞到你，你在高速公路转那么多圈，你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结果。神真的非常怜悯他，你看他只有头上这么一点点，我们就看到复活的基督救他啊。有人就解读，就是说他在那一刹那间的时候，那个天使就把他稍微往前 push 一下，然后转了就下来。虽然他现在脸这样笑嘻嘻，其实他很紧张的时候他就笑，其实我觉得他那时候笑不出来的。我们在礼拜四晚上，就是他得救的那天晚上，我们有五个弟兄姊妹们陪他，我们跟他先吃晚餐，以后我们在一个 minivan 里面祷告，我们感谢神，我们也为他祝福。中国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问题是什么后福呢？我们那天晚上就跟他谈这个事情。其实神在拯救一个人的性命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他真的有心意。所以我过去这几天几乎每一天都打电话给他，我在跟进这个事情，这不是小事。 Larry， 你的事也不是小事，神救你的命， 诗篇103篇，诗人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的恩典，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救我们的命。我想那个贝斯发生在你妈妈的事身上的事不是小事，我觉得神听了我们祷告，在贝斯的母亲身上一件最大的事，就是当医生告诉他他得的是肺癌，是晚期，是只有6个月的时候，他的回应非常的平静。他后来好像不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当然你不信的说啊，他在 living denial， 他否定，没有，他一直到今天我们那天去看他，他还是很平静。他只是说这个医院搞什么啊，检查那么多烦死了，就是好像这个不是发生在他身上一样。 Amen。 我们讲到这是神的恩典，我就鼓励大家，不管你今天是第一次来，或者你做基督徒很久，我们跟随耶稣是一个旅程，是一个 journey。 每一次你听到故事，你听到见证，你听到信息，就是一步路。你把自己打开，神就会向你显明，你会越来越认识他，有一天你会站在台上见证他的荣耀。 Amen。 如果你还不懂没关系，不要灰心，一步一步往前走。你今天能来到这里是耶稣基督邀请你，不是偶然。 Amen。 一点一点往前走，没有一个人第一次听到就信了，没有一个人第一次上台就会唱 Happy Day Happy 的要命，没有，这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Amen。 我们最后起立，我们为午餐祷告啊，我们完了就去吃午餐，我们可以谈一谈啊。你还要访问这位先生，这位弟兄Larry 还有贝斯都可以跟我们交谈，好吗？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我们为将要领受的午餐献上感谢，求主祝福，也祝福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们，求主向他们显明，也向我们显明。主，我们为贝斯的见证， Larry 跟何山的见证， George 的见证献上感谢。愿一切的荣耀归于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做宝座的基督。求主继续带领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成为一个有神迹奇事超自然的教会。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到隔壁。